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，我是万峰，
我是康妮。
哇，这个礼拜呢，万峰很高兴学会了新的知识啊，就是我在家里头写了一个程序，把这个公交车的班次啊、天气的警报啊，都自己写了一个程序，挂在我的墙壁上面，一大幅的16寸大的这个屏幕，我家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学会的东西了。
哦，你就是有个显示器，
对对对，
把公交的时间呢、地铁的时间呢、还有风暴的消息全部。
对了。巨型显示屏
可以看到，
对，
就提示你不用上班或者赶快上班
啊。对，还有那个公交车还有几分钟到达，我就可以一张开眼就看到了，就可以准备出门口呢，就很舒服。我觉得呢，这样就是我们做一个创作、做一个制作的一个过程里头的喜悦。
哎，我非常呢欣赏万峰一点，就是你很愿意学习，学习新的东西来装备自己，
甚至花钱呢。不是免费的，
对啊，更好的来服侍啊，或者是让自己生活更好。这个就像你说，不单是花钱啊，花时间、花心思也是很重要的。
对，我觉得我挺喜欢学新东西的，旧的反而不太喜欢做。
你学完了就吃旧的了，然后就不用了，是不是？
对啊，旧的就是平常都在做那些就不想做。
其实不是，万峰呢就是这样，不断学新东西，放在口袋里。当有人问他什么，他就马上，哎，这个很容易啊，我懂啊。他就拿出来的了。
好吧对，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也是很容易我懂的了哈。
是什么呢？
就是我们的音频剪辑课程，基础课程，我们宣传第三个礼拜了哈。
对，万峰
已经爆满了，核心是
万峰呢不是已经懂，万峰已经是天花板级的了。
不是，
那这个是基础，是贴地气的一个班别。
好，那这个我们已经宣传了三个礼拜了。
是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宣传呢？
还有已经爆满了。
对啊，
那我在努力宣传呢，就争取康宁老师多开一个班次。
就是那个可能一定会的。
对，因为我们呢只收10个学员，
对，
已经爆满了。那如果你11个学员呢，他就不会开新班。
是的，
但是你19个呢，他就会开。所以呢，
对的，
我们呢就争取你可以跑到这个开第二个。
这个是万峰的很懂得啊，
康宁老师的那个做法。
我们这边的做法不是康宁老师，是我们一般的做法都是这样的。我们有班底的一些准备要报名的人，就10拿9稳的要开班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因为呢，我们9月17号呢，就这个音频剪辑基础课程截止了。那我们也收到呢一个朋友呢，这个凯妮呢问我们一个问题呢，说我们没有电脑，能不能学习呢？那真的太抱歉了哈，因为呢，音频剪辑呢很精细，如果你用手指呢，手机呢，拿着这个手指放大缩小，要剪0.1秒呢，
对，
那个是很辛苦的，
是的，
那个剪的效果也不好。还有，因为它不像视频呢，它不能够一下就这样掰开啊，这样就是说自动去某些东西就难一点点。
所以呢，这次我们还是先有这个配备，就是有电脑，而且呢要先下载了这个软件，到时候呢来上课真的是直接我们就进入重点。
对了，那现在我们的上课呢是隔周三，让你可以做功课的，就是10月15号、29号、12号、26号。那暂时还是这样，那但是如果你报名报满到2班的那个人数的时候呢，
很快开第二班。
对了，我们就可能有另外的安排了，那请你先留意。那我们上个礼拜呢也介绍过另外一个事情呢，鼓励大家快点去做，也是9月20号到期，就是一个教牧同工身心灵健康状况问卷
啊。是的，这个呢是我们准备在10月底呢有一档新的节目，就是关怀教牧同工的。那我们希望呢先了解一下教牧同工现在身心灵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啊，你有什么最需要的部分，然后呢透过这个节目，我们希望跟教牧同工来同行。
乐意老师已经说有很多的教牧同工回应了，就觉得哎呀，现在康宁老师有没有礼物送给一些做了问卷的人 呢？
啊，有的。
对，那我们研究一下啊。
已经研究了，我跟乐意老师已经讨论过，他很开心。
那就好那就好啊！
因为呢，他说哇，这个是创新的，很开心。他
的
跳跃的离开了。
那劝慰子也说呢，开办一档这个对牧者同行的节目非常有必要，因为弟兄姊妹经常觉得牧者高高在上，所以牧者呢就高处不胜寒，没有可以说话的朋友，抒发不了内心，也没人了解，对他的侍奉也不好，所以给他有一个平台，可以分享自己的各方面的情况，还有在牧者牧养的人接触的人多，接触的事情多，对教会的情况也多了解，那可以分享的就更多，前提是愿意敞开自己，暴露自己的内心。
哎，其实呢，这个不单是关怀教牧同工，我觉得教牧同工健康呢，自然他牧养的羊也健康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。
那我们要想想，谁关心乐意老师？
我们
还有我们的张青老师，还有我们周清峰老师啊，对，谁关怀他们
呢？其实听众呢可以写信给他，
谁关怀万峰，然后就越来越多问题了。好了，那就鼓励大家去趁着这个9月17号之前呢报名音频剪辑基础课程，趁着9月20号之前填好教牧同工身心灵健康状况问卷。
啊，教牧同工来填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无界信徒请来非常年轻的一位老师，
宋山。
在超宗派的电台里，同工们来自不同的宗派，在不同的神学思想里，有着不同的故事。为你介绍基督教不同光谱的栏目《无界信徒》。欢迎你收听《无界信徒》，我是秦贤。这个栏目呢，我再一次解释是什么哈、啊？无界就是无分界别啊，就是界限的界。然后信徒呢，就是我们信主的路途。今天呢，就邀请了我其中一位最尊敬的同工主持人。他是叫我后置的哈，有时候秦贤后置遇上问题的时候呢，就会请教他了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我跟很多同工都很尊敬的宋善老师。
你好，秦贤老师。
宋善老师你好。
我也很尊敬你的。
好，谢谢。好，大家互相尊敬。那其实呢，跟你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了、啊嗯、但是对于你的教会生活呢，不算是最了解的那一个。
啊、听说你比较少分享。
你也好像是去了不同的教会成绩。
啊，是。就总共两间吧。
哦，两间哈、哦，我以为很多。
没有、
哦。现在你是参与那所教会的呢？
现在参与的那个教会的宗派
啊，
是叫做圣约教会。
圣约教会。
对，圣经的圣。
圣经的圣。
约就是。
旧约、新约的约。
对对对，
圣约教，哇，好听的名字啊。那秦先生查一下你的宗派的背景啊、
哎、是什么
啊？是什么呢？是来自一个欧洲的国家，叫挪威。
哦，
啊，它呢原来呢是成立于呢这个1884年啊、
嗯，
那个时候呢，其实呢在欧洲啊、美国呢就有一个运动，分别呢有禁钱运动在德国的，另外呢在美国有一个奉信的运动啊，反正呢就是这两个运动呢就是我们基督教一场的宗教运动啊，就是不单看看个人得救的经验，也是注重基督徒生活的培养，致力于这个国内外的福音工作的开展哈。在1882年呢，那就是这个挪威圣约教会成立之前的两年呢，有一位叫坚信先生啊，他是布道家以及一个宣教的领袖，他开始的时候呢就成立了一个教会的组织，就叫做播道宣教联会。 那两年之后呢，就把这个联会呢就以一个新的名字重组啊，这个名字呢就叫做挪威声乐教会啊。那当时呢它的目标呢就是往海外宣扬福音。那当时呢这个声乐教会呢就由13间堂会，就是那些小堂会了，一座一座的小堂会组成的。哇，那个时候已经厉害了，已经有1700多人了哈。那哎，这个是在欧洲的事啊，那怎么关我们香港的事呢？哎，就在于呢1889年呢，有一个你跟我都认识的一个宣教士，就是英国的著名宣教士，对了，戴德生呢就来访问挪威了啊。然后呢很多当时在挪威的声乐教会的教友呢，他们知道啊有中国这个国家，然后知道中国很需要福音，那他们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支持中国这个福音工厂的宣教机构。那1899年呢啊，他们呢就在那个时候呢就派出首批的宣教士前往中国的陕西省，然后一直辗转之间，清末民初，然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，这个声乐教会的宣教士的工作呢就慢慢的陆陆续续的在香港展开了，然后就有了香港的声乐教会，然后就有了宋善老师的在这个教会里面，
现在这个教会
对、
好详尽的历史啊，
对
啊，你让我认识了我的教会这个宗派的背景，
所以呢你是
上了一课，
上了一课吗、上了一个短短5分钟的课好像那些短视频、
对，
那你参与这个声乐教会背景的这个教会多长时间呢？
多长时间，其实我小时候有回有上这个教会
哦，
就是
是你的母会呢，那就是说
母会又不是，因为我洗礼是另外一间教会、
好好好好，
就是之后稳定的就是两年前吧、
两年前
就来到这个教会参与、对，
那你刚才听秦贤分享他过往的背景啊，那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哇，知道你宗派的背景之后，
很多宣教士的努力，以至于发起了就是不同的、弟兄姊妹也一同去起来建立教会、很多不同的恩赐的人嘛。
那你讲讲你教会本身、
我教会
那你觉得你教会例如就崇拜而言嘛、是一种很传统的要遵守很多礼仪啊程序的，还是比较啊所谓的开放一点，就没有那么多程序、
相对传统，对，
相对传统，
对对对，应该
大概是怎么样的哈？很简单说一下哈、
就是先有一个宣召经文啦、然后就是一起诗歌敬拜、三首的诗歌，然后就是祷告，然后就宣读这个使徒信经，对，因为这让我觉得很传统，就是因为我以前上的教会它不是每周都读使徒信经、对，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很传统的这个做法
是，
然后之后就是读经，就是信息分享，
信息分享、讲道哈，
讲道，对、
哦、
然后就是回应诗，
是，
之后就是奉献祷告、然后就是家事
分享、这个教会的崇拜的程序就对你来讲就是相对、好像是传统一些，
对，
所谓的传统一些啊、那另外呢在
也不算是很多礼仪吧、
那另外呢，那另外例如在教会你参与了什么侍奉，又或者你参与了什么团契小组啊、那当中的生活又是怎么样呢？
我参与暂时只是参与做音响的工作。
哇、
然后
果然是我们的音控大师之一
没有啦，
在教会也继续音响，
不是啦、因为缺人呢，所以
对对，也的确是
对，所以就来帮忙吧。然后就团契啊，是我参加这个
生活，
对，青年团契。
那你觉得你教会会比较注重哪方面的侍奉的工作呢？例如宣教啊，例如门训啊，有没有偏重哪一个方向？
也不算是门训，就是圣经的教导那一方面比较强一点，因为牧者他本来就应该是比较想把信徒栽培的更加熟悉圣经啊，熟悉基督信仰， 对，
明白明白。
所以团契都是就是我们都是在查经为主，
查经为主，
对，
啊、
这是对于就是以我认识了是现代的青少年，通常聚会都是可能聚会的模式比较形式比较多元化，
嗯，
对，可能是一些游戏啊，游戏就分享啊等等，但是这个。我不知道是物以类聚还是什么
怎么说
就是大家比较文字型的比较多，
嗯
嗯，所以就
跟你很像是
我不觉得我就
不是啊，你也是文青嘛，你也是音乐创作人，
音乐跟只是看文字不一样了
好，那最后了，最后问你了，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个风格的基督徒呢？你是很坚守传统啊，还是
我不是
啊？那你觉得怎么形容你自己？
我是弹性型。
什么什么？
弹性型。
弹性型。
是，就是不太想有规范的那种。所以、嗯、对，可能还是要多一点活力吧。哎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还在
摸索当中。
对，
好，那我们一起呢，围着宋赞老师呢，祝福了他在摸索自己的信仰的路途哈、啊，分享他的教会的背景、
嗯、
啊，原来又是呢我们的外国的宣教士啊，来到我们中国传福音之后，辗转之间呢，就让我们呢就。得救啊，我们就是透过啊这些海外宣教士来到香港之后啊，就是他们啊开创了很多，例如学校啊、医院啊、教会等等呢，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啊能够啊享受到教会所带给我们的服务。
嗯，感谢主、
啊、感谢主。所以就是今天跟宋尚老师谈到啊这个声乐教会，如果听众家人如果想了解多一些的话，欢迎呢你来到我们的 iRadio 爱广播的留言板当中留言跟琴弦分享一下了啊，谢谢
谢谢
谢谢宋尚老师
你是葡萄树，我是
2025年，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，多结果子。向华人福音广播先驱卢文牧师致敬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卢文在这里恭敬地向你们问安。
将心归我书籍栏目选读，
新思维新策略，播音 Joseph。
人类不断发现新事物，新思维新策略，感谢天父，教会仍然要持守使命，永传福音。当我们把新思维、新策略与永传福音连在一起时，我们不会要使这世界成为一个乌托邦，但是教会在过去的日子，在救赎理论上确实是有挣扎的。曾有人提出，不必去布道，神既爱世人，那么普世人最终会全体得救。这讲法根本是近乎无神论者的幻想。也有人提倡博爱，提倡改良社会，服务人群。1974年的瑞士洛桑国际布道会议为我们解决了这难题，教会从此肯定社会关怀的地位，但也从圣经的教导肯定传福音比社会关怀更为重要。近年来，有些教会日渐强调耶稣所强调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因此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新思维的冲击，仍是要传古旧的福音。随着科学进步，教会传福音的方法也日新月异。昔日最流行的是线性逻辑，我们习惯用口宣讲天国的福音，用文字表达福音内容。30多年前，我就曾在报纸分类小广告中刊登金句，领人归主。 时代进步，现在的人喜欢图像思考，也有人不惜工本运用多元媒体把福音多姿多彩地表达出来。在新时代，教会可以用最新的发明和最新的科技去表达那古旧的信息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自70年代以来，基督教机构纷纷建立，打响传福音的旗号。他们有些注重不同的群体，也有些运用不同的媒介，表现得非常积极，非常进取。这些年来，教会和机构的领袖也提出了新的思维，两者应该彼此合作。机构可以为教会提供较专注的接触点，比较新的布道方法，然后把布道的果子引进教会。教会也可调拨人手、物力、实质的支援机构，使机构事工更加进步，也使教会布道事工发展得更健康。教会和机构合作，叫二者的布道事工相得益彰。然而在新思维与旧福音的发展与表达中，我们可以肯定，最重要的传福音媒体仍然是信徒自己。思维日新月异，策略也是如此。世人在面对闷局时，常常拼命找出新策略，寻求突破。我们先看一下圣经中的策略。2000年来，教会一直持守一些布道策略，教会也因着这些策略的发展而得以增长。其中之一是恩赐布道，彼得有讲布道会的恩赐，安德烈和菲利最适合做个人布道，而保罗和他的同工则做了成功的宣教士。保罗向以弗所教会指出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传福音的恩赐是最值得羡慕的恩赐，也有生命布道，或用摩登一点的名词去表达这古旧的策略。生命布道及生活见证布道，耶路撒冷的信徒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安提阿的牧者巴拿巴也表现得异常出色。经文说，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传福音的果效与信徒的生命有最直接又最紧密的关系。然而在新约圣经，最叫人惊讶的策略却是自然增长。圣灵降临，神的仆人和信徒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有很多自发的见证布道，有很多神迹奇事。圣灵预备了人心，我们常常看见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，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，甚至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，被建立，凡事敬畏主，蒙圣灵的安慰，人数就增多了。那么有什么新的策略呢？20世纪下半叶，有人特别提倡大型布道，认为在这些布道会中，赴会人多，觉知者也多。葛培里博士就是主领大型布道会的表表者。其后有人指出，大型布道会无法填补栽培漏洞，因而提倡遍传布道，旨在训练领袖，进而训练全体信徒，企图做全城甚至全国的总动员布道。但是发现遍传布道做总动员真的不易，同时也有无法解决那要命的栽培漏洞。到公元2000年，世界人口55%集中在城市，因此有人强调城市宣教，好好的研究城市各种社会现象，然后进行适合的布道活动。又因城市是一个文化大熔炉，其中居住了无数的群体，现在我们又听见常常有人讲群体布道，主张集中向某一群体布道是最有效的布道方法。感谢天父，布道策略层出不穷，也屡见奇功。然而不同的布道策略仍然也各有缺点，因此有教会增长专家提倡身体布道。身体即指教会，他们认为不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策略，只要能令教会增长， 才会真真正正地达到目标。为了达至有效的身体步道，让我们提出基督教机构本来就是身体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是教会的仆人。地方教会应该扩阔意向，让教会与教会、宗派与宗派、教会与机构之间通力合作，把资源集中，同心扩展天国的事工。我们喜见新思维、新策略的出现，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教会上下一心，永传福音。
哎呀，真的不简单，你同意吗？
向华人福音广播先驱卢文牧师致敬。
求主建立你们，栽培你们，叫你们在教会有美好的见证。
iRadio 爱广播，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。
刚才呢，我们呢听到这个秦贤访问宋山呢，宋山的教会叫上约教会，就是圣经的上，约定的约，
神圣的约定
啊，是一个北欧的宗派啊。北欧的宗派呢，就是偏向这个信义宗为主的，应该通常都是这样啊。
最近呢，我有机会到北欧，也参加了一个路德会，路德中的一个教会的崇拜。
冷不冷？
当时是夏天，所以不冷。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，在不同宗派的教会里面去参与敬拜，但是心里面又很温暖，因为不管你在哪里，到神的家里面，即使语言不通，但是我们都是那么亲切。
对，感谢神，这个就是主内一家嘛，就是我们圣徒相通，跨地域的相通。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，但是我们都为福音一同努力啊。那上个礼拜呢，我们呢的将心归我的栏目呢，向卢文牧师致敬的那个呢，就请了西福月姊妹呢来播音。
我记得她好像不舒服，声音很低。
不是，是原来呢是她晚上录音呢，怕吵着别人，所以呢专门就不敢放开音量。就压低他的声音，但是另外一个情况呢，就是录音的那个系统呢好像爆了，所以呢有些时候那个声音呢就不太纯了，所以呢不太单纯，所以我就很难把它用 AI 帮你去掉某些东西。反而呢你有杂音我没问题，我的 AI 现在都全部能去掉，按那个键就啥都走了。
所以应该早一点告诉听众哦，不怕杂音，但是怕你声音不够。
对对对，怕你用了一些奇怪的声音，因为 AI 不会把你的声音不会这样变嘛，
不会变
声，它肯定会，它会把你的那个杂音去掉，把你那些好的留下来。但是如果你好的已经爆了麦，太近那个麦克风，
他就没办法改变
了。对了，这个也鼓励大家啊，来报名我们的音频剪辑基础课程，
是
这个就是基础的一部分呢，就是我们要听，哎，原来那个声音好不好，还有那个你录音的那个人的特质，例如万峰的特质是啥？吵，爆麦。
所以你要远一点。
对对对。
其实呢，我跟万峰老师说了，基础班之后呢，应该慢慢有晋升班的。将来呢，我要请他来教大家怎么用 AI。
哦，好啊，可以啊，
这个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。
可以，这个是我最擅长的东西。
对，
就是让人家做事情我不用做嘛，这个不是最好吗？
但是呢，不上基础班不能上 AI 班
哦，
所以赶快来报名。
是我吗？我得上基础班才能上 AI 班吗？好了，那鼓励大家记得报名音频剪辑基础课程，还有报这个教牧同工身心灵健康状况问卷。好，这个教牧同工的哈。好了，那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，我是万峰，
我是康宁，
拜
拜
拜
拜。
有秘密藏在土里，他那坚强的经过狂风暴雨。有秘密藏在土里，他会勇敢，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。有秘密藏在土里，他要笑。